的方法能够帮助你，使你的圣经特色成为自己的。那么当一位学生或者朋友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自然地找出你所熟悉的经文，在你所行的属灵道路当中，这些经文就好像是里程碑一样的来指引你。也许你要在你圣经后面空白的地方列出一些适当的题目和一些最有用的经文，希望下面几段呢所提出的经文会引起你列出自己的章节目录。很多时候某人所需要的帮助只在一节经文里面，可能你要增加其他一两节的经文，使他的印象更加的深刻。可是以一节他能够把握的经文给他，往往强于把很多的经文给他看。还有你要记得的就是，你要让所用的每一段经文对那个人投下很深的印象。如果你所举的例子是你自己经验的，那就更好了，而且更实在，也是最容易留下深刻印象的。现在就让我们来考虑五个常常遇到的问题，以及一些可能使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只是建议，或者你自己可以列出更多，我只是把这五个常常遇见的问题跟你分享一下。第一，就是面对一个被罪恶压着的人，你怎么样以圣经的话来帮助这样的人呢？你跟一个失丧的人谈话，未必要向这个人说明没有人能够逃避罪恶的事实，因为一般人都承认这个事实。要记得一件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一切的罪恶已经被赎了。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要准备好告诉那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赎罪，救恩就已经成全。你要鼓励你的朋友交托救主，并依赖他已经成就了的工作。假如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要勉励他继续的信赖耶稣，又要告诉他，虽然我们的情感常常会变，好像个气压计，但耶稣为我们死的事实是永远不变的。第二，神呼唤我们，要我们悔改，并且应许洗净我们。在圣经当中说到，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那么你可以请这个人读出这一节的经文，然后问他，神在哪里？请你做什么？神应许为你做什么？第三，耶稣邀请担重担的人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在马太福音那里清楚地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借着上面的问题，鼓励这个人接受救主耶稣的仁慈邀请。第四，神的话语应许赦免一切认罪的信徒。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清楚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一节经文证明了这个应许不是赐给那些没有信基督的人。按照圣经的真理，没有一个人因为认罪而得到拯救，而是借着悔改和信心。这个应许乃是为信徒而写的，保证借着他们单纯和诚实的向神认罪，他们的罪绝对可以蒙神除去。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为我们代求，而且他吩咐我们到他那里得着帮助。在希伯来书那里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而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要帮助有困难者认识到，他有一位中保在天，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无罪的，他代替信靠他的人，并且因他同情的了解人类的软弱，就喜欢我们向他祈求。要帮助那担重担的人明白他被邀请，我们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有罪，神知道我们的实在情形。在圣经那里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受良心的责备者需要认识到， 虽然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他不能希望他的感觉会变成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因为事实上有罪恶的伤痕在人的良心当中。可是虽然还有罪的感觉，这无所不知的神知道那位基督徒已经悔改，所以神已经赦免他了。假如我们要继续活在基督的教训里，他的真理会使我们得以自由，因为圣经实实在在地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当你告诉有需要的朋友的时候，这些经文都能够成为他的帮助。其实像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的经文在圣经上很多，这是我们需要平时就加以留意，并且把它摘录下来，作为我们自己随时的提醒，也作为我们与别人个人谈到的时候能够使用的经文。第二，面对那些感觉软弱不足的人，我们又可以怎么样运用圣经来帮助他呢？当你开始帮助那种人的时候，可能要确切地告诉那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都会感觉到不足和软弱。你又需要告诉他，这一类的经验可能成为属灵的帮助。主耶稣所说的八福里面，第一个就暗示这个意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也就是说，那认识和承认自己属灵需要的人就是快乐的。然后从下面所写的，你也许要使用一段或者是好几段的经文来帮助那些感觉自己软弱不足的人，做到我们的态度对自己的问题和对神都是很重要。那么这一方面的经文，比方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了，以赛亚书30章15节，马太福音9章29节，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态度上对准神的要求。第二，就是神吩咐我们要刚强起来，而且又教训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强起来。在以弗所书6章1节到18节这段经文，是说到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一个人他能够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就能够使我们刚强起来。你还没有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好就首先熟悉保罗所提出的那军装的内容是什么。在这方面，圣经字典或者经文汇编都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对于一个感觉到自己软弱不足的人，那么我们祷告的责任和权力能够帮助我们刚强。在路加福音18章1节那里，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句话暗示着两个灵训，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必定会灰心，祷告可以除去我们的灰心。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对于祷告本身发生灰心，意思是说因为某一个缘故我们就停止了祷告。要告诉你正在帮助的那个人，虽然祷告似乎帮不上你的忙，但他实在不可以因为看不见祷告的果效就停止祷告。耶稣在路加第11章第9节第10节那里强调恒久祷告的需要，而且带有继续不断的意思。我们的神应许了，他必供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像申命记33章25节那里说的，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的恩典够你用等等。这些经文都能够使我们在软弱当中或者觉得自己不足当中重新刚强站稳。其实像这一类的经文有很多，比方主说我永不离开你了，神特别赐下圣灵来使基督徒得到力量。主耶稣也说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是我们难以衡量的。所以再软弱不足的人都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刚强起来。 所以当你面对一个感觉自己软弱不足的人向你求助，需要你来帮助他的时候，你是否有适当的经文来帮助他解决他的软弱，解决他的不足呢？好了，面对第三方面的情况，就是充满了惧怕和挂虑的人，那你又是用些什么经文来扶持这样的人呢？诗篇第五十六篇第三节说明了一个基本的观念，每一位不能够胜过惧怕和挂虑的人都需要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无论那个人惧怕什么，是疾病也好，失业也好，或者是慢慢老了，他担忧将来，担忧死亡，或担忧生活本身，那对这些惧怕和忧虑，你最好的劝勉乃是使他记得诗人所写的那些很有力的经文。有人曾经指出，挂虑是一个恶劣的圈子，圈子的中心就是思议，边栏呢就是惧怕，因此挂虑的良药乃是坚信的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这是诗篇第五十六篇第三节所记载的。除了这节经文之外，还有其他的经文。耶稣在教训我们除去惧怕和挂虑的秘诀，就是对天父存有好像小孩子那样的信心。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那里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旧约教训当中也说到，神必眷顾一切信靠他的人。像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就是一篇很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惧怕和挂虑的一篇诗篇。如果我们经常诵读这些经文，一直到这些经文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将惧怕和挂虑除去，因为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关于怎么样除去惧怕啦，怎么样消除挂虑的经文，其实有很多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无法在这里一一为你举出。不过最好的方法乃是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把这些有关的经文都列出来，那么你把它归类，这样不仅你自己能够常常从这些经文当中得到帮助，而且在有人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些经文来帮助他们。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在与人相处上出现了困难，向你求助的时候，你又能够用些什么经文来帮助这样的人呢？该如何帮助他们从圣经当中得到帮助，而除去与人相交的困难？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神由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爱罪人，一切的罪人都是神所爱的，而且他借着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救赎的恩典。耶稣也强调每一个人的价值无限的，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来往上，当以爱心为原则。当我们能够以爱心为原则的时候，就能够除去我们与人相交的困难。耶稣也强调与弟兄和睦的重要性，他教训我们，一个人正在敬拜的时候，如果想起他的弟兄向他怀怨，他需要离开那敬拜的地方，首先跟弟兄和好，然后继续他的崇拜。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在与人相处上常常出现困难，那么是不是应该常常熟读这一方面的经文？是不是他常常不能够原谅别人，又或者对别人毫无爱心，以至于与人的相交上出现了问题？或者有的时候问题不出在你身上，而在对方，那么是不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与人相交出现问题就觉得可原谅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圣经还更教导我们，基督徒要爱他的仇敌，爱仇敌，同时呢要善待他们。耶稣不只教训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他也说，行动可以证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去爱一个仇敌。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 耶稣基督常常劝勉我们不要报仇，反而要以善胜恶。基督徒要学会饶恕得罪他的人。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去行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他在与人相处的问题上就能够解决许许多多的困难。在他个人方面，他主动的与人和睦，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他懂得爱仇敌，善待仇敌，那这样他与人相处应该就不会出现多大的困难。所以这些经文对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有帮助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需要人指导，那么你又用些什么经文来帮助这样的人解决他个人的问题呢？每一个人往往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岔路上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行，他需要别人的指导，他要一个足以能够影响他的人来帮助他下决心。那么遇到这种情形，我们也很难帮助对方下一个决定，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圣经的经文来帮助这样的人。比方诗篇37篇第五节，那里就说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这一节经文所带来的应许，神必为那些将自己一切的事交托给神的人成就最好的事。所以当一个人他需要你的指导，那么你有适合的经文来给他看，那么可以帮助他很放心的去做一个决定，不是随便去做个决定，而是他知道当他全然将问题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确信神会帮助他。弟兄姐妹，运用圣经来帮助人解决问题是最实在的，因为我们对人的帮助都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也是有限的。但倘若我们能够把很多神的话语牢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那么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些圣经应用出来，那么于人于己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运用圣经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来解决问题。好了，今天这一课就为你讲到这。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九课，
进入到师资训练的第九课了。一连好几课我们都会谈论教师对学生方面的了解和认识。没有沟通，没有了解，这样的教学一定达不到教学的果效。所以认识我们所教的学生，去了解他们，这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更好更成功的教师。弟兄姐妹，当你面对自己的学生的时候，你除了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外，你对他们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我们知道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在众多学生当中，他们各有不同，但也有共通之处。就以对儿童的了解说吧，我们必须了解儿童们在哪些方面是不同的，在哪些方面是相似的。我们要晓得儿童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上的表现，而他们又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总而言之，我们教学的对象是儿童，而不是课本。我们要了解那些造成儿童彼此间差异与相同的原因。儿童们有共同的目标，因为他们都是儿童嘛，但他们因为国籍的不同，肤色的不同，彼此之间也会有差异。风俗习惯支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父母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别人对他们的态度使他们有各不相同的反应。教师要知道儿童的成长情况，当我们不断地注意儿童们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他们的改变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举例来说，幼稚园的孩童们，他们的特性跟兴趣比较接近，7、8岁的孩童在兴趣和能力方面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如果跟年龄比较大或比较小的孩童相比较呢，就不同了。最要紧的就是使每一个孩童按照他的年龄去成长，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成为成长的基础。 教师应该知道儿童在某个年龄是什么样子，而他们的需要又是什么，然后呢，才能够正确的去帮助他们继续的发育成长。教师应该了解儿童的生活环境，我们要透过儿童的眼光去观察。儿童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这里有他们应尽的义务和以可享受的权利，教师可以帮助他们各尽所能的在万变的世界当中生活。教师应该了解儿童性情之所近，他们的兴趣属于哪一方面，他们所喜欢的是什么，又有什么对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教师要对儿童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够有系统的去帮助他们经验人生。经验将使他们获得基督徒的知识和行为。儿童主日学的班次可以分为四五六岁的幼稚组了，七八岁的初级组，九岁十岁的高级组，和十一岁十二岁的少年组。待会儿我们就会谈一谈在这些不同的发育阶段中的儿童他们的表现和倾向。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四五六岁，也就是幼稚组的孩童是怎么样的。幼稚组的孩子呢，可能他们会温文的坐在板凳上，若有所待的期望着老师，他们显得相当安静缓慢而且害羞。但是我们认为孩子应该是好动的比较正常，好动的孩子喜欢跑跑跳跳，事实上只有实地的去做和借着玩耍，孩子学习才会学得最多。等他觉得能够随己所欲的参加活动的时候，老师就不用担心他了。这样的情形跟在家里的情形一样，是他觉得最舒适的。要孩子两只小腿高离地面的坐在高板凳上去聆听老师讲故事，这种办法实在是非常不适当。因为小孩子他需要活动，但因为他容易感到疲倦，那么应该让他有休息的机会。我想你曾经也看过幼童用笨拙的手指捏着短小的蜡笔，吃力的在图画纸上画图。那么你有没有鼓舞的向他询问应该用什么颜色？你有没有看见他因为盒子里没有咖啡色而用了其他不配称的颜色呢？孩子们有的时候因为害怕自己做的不对，老师不喜欢，因此不敢自己出主意。有的时候他们连问都不敢问，因为怕老师骂他。但是我们认为孩子应该具有想象力，他们容易表达出创作，不要勉强他跟着老师的步伐去行。他喜欢去实验，而他所画的房子是按照自己的观察画出来的，可能跟实在的房子有很大的分别。其实这些都没有关系。还有很多孩子喜欢装扮，他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想象为是一个父亲或者是一个母亲，甚至有的时候会模仿父母平时的行动。他喜欢幻想，有的时候几乎难以把事实和幻想两样分得很清楚。他讲述过分夸张的故事让我们惊奇，可是呢他自己却觉得很了不起。他用新的方法来表达脑海中那些生动的创作，他的见闻很快的会增加，会刺激他的幻想力。人们有的时候会认为这些孩童太好动了，好像并不希望孩子表现的活泼向外的性情。可能有的父母认为孩子不可以多嘴，应该毫无疑问的马上听从大人的吩咐。有的时候人们认为安静不闯祸少说话的孩子最可取，但是我认为幼稚组的孩子应该是能够出主意的。既然他自愿来到主日学里，那么他应该有机会参加各种活动，对不对？他应该感觉到自己享有的权利，他的感觉跟他的意见应该受到重视，他本身也应该受到别人的尊重。有的时候他的需要跟别人的需要发生了冲突，这个时候他要学习为自己辩护。 但是当他发觉别人的需要和理想跟自己的不同的时候，应该为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和平而牺牲自己的欲望。他参加活动，表现自己，也开始跟别人合作，知道在什么情形之下应该牺牲，什么情形之下应该为自己去争取。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幼稚班的孩子表现着好奇心，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他们喜欢观察，查看物体的动态，他们喜欢摸一摸和照料小生命，研究他们的感觉以及他们的构造。他们不太喜欢听有关毛虫的故事，可是他们喜欢亲眼去看一看，除非有人告诉他毛虫的可怕，否则4岁到6岁的孩子，他们看见毛虫的时候，他们不会害怕的，因为他想知道毛虫是怎么样走路，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看，又怎么样用他的触觉去了解周围的环境。因为幼童好问的天性呢，他甚至于可能问小毛虫是怎么产生的。那么我们做主日学的老师，就有机会可以让他看到毛虫指茧呢，飞蛾脱茧而出了，又让他们知道飞蛾生蛋，毛虫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开始。当他对这些变化有一些稍微的了解，可能他根本不太了解，不过他也会好像很了解的样子在聆听。他可能会仰起头来望着老师的讲解，表现出十分惊奇的样子。他可能有一种奇妙跟畏惧的感觉，这种感觉跟崇拜的情绪呢很接近。他的心里面有一种奇妙的改变，当他明白是上帝为毛虫做这样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就了解他的奇妙创作。孩子们天生的好奇心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当我们对幼稚班孩子解释与人分享是怎么样的意义的时候，又对他们叙述小童拿自己的饼跟鱼跟别人分享的故事，那么他们会全神贯注的倾听。但是故事之后的休息期间，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会跟其他小朋友抢秋千呢，争玩具了，那么我们做老师的一定会感到很颓丧或者失望吧。怎么搞的，刚听了故事之后好像一点果效都不发生，他也还没有学会跟别人分享。其实呢，孩子们从听教训中学习到的一些经验，他不是马上就能够发挥效用。若是让他从经验中去学习呢，那收效会更大。所以如果只是把故事讲给他听，马上就希望他有所反应，我想这样的期望实在太快了一点。相反的，如果他从实际的经验当中去学习呢，他反而会比较快的实行出来。唯有实在的与人分享，孩子才能够养成与人分享的习惯。他学习与人轮流玩一些玩具啦，或者是学会了把东西分给没有的人，玩耍的时候大家轮流用，这些都是要从实际的生活经验上去学习，而不是单单靠一些故事他就能够深刻体验的。在经验中学习，也就是说从工作与活动中学习。幼稚班的孩童对于理论的解释了解力是很有限的，必须使这些理论跟孩子本身以及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这样子他的学习效果会更大。那么这个是幼稚班孩童所有的特色。那么初级组的孩童又是怎么样的呢？初级组的孩子大概是7岁8岁，刚进小学1、2年级，他的学校生活环境显然跟幼稚园的时候是不同的，他的生活环境正在扩大当中，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因他正在学习读跟写。他可以独自上学，独自回家，不用姐姐或者是哥哥来帮忙。他觉得自己不必依赖别人，而且也为了这一点而觉得很骄傲。对于周围的环境，他也发生了兴趣，任何事物他都想知道。他的求知欲很强。
进入小学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新鲜的经验，学习去认字为他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可以阅读一些在他日常生活环境中所观看不到的事物。在没有进学校以前，他已经有了不少的实际经验，现在他读了这些代表了思想与经验的记号，也就是文字，他能够明白了。他的好奇心加强，使他想学习书本上所提到的各种事情。教师帮助他学习，因此他对教师表示欣赏。虽然他在学习阅读，但他最喜欢的还是由实际经验当中去领会的。他喜欢看木匠怎么样盖房子，不是仅仅听人家说说就觉得满足了。